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亲自来拯救我们，亲自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就恳求你，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更好的来见证，来传扬，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恳求你使用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拆船阅系列的信息的分享。在这一次特别设计的系列中，我们选取了圣经里面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几个关键的事件。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来看到圣经里面传讲福音宣教的使命一直是神的心意和神的关注。这不只是一个新约中才引入的概念，是耶稣复活后才给门徒一个宣教的大使命。传讲福音是神一直的心意，他不断呼召他的百姓成为福音的使者，只不过是在新约中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旧约中神的子民不太清楚了解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完成这样的拯救，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对救恩的理解，一些线索，他们带着盼望和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也成为了救恩的见证者和传扬者。所以在两周前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这样一个场景，他用他的信心来做出回应，踏上了神给他预备的一个成长之旅，为的是让万民都得到祝福。那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有信心走出去，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今天我们会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一小段故事，也就是今天所分享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经文。神不只是呼召一个人，而是呼召一个群体，以色列民，来见证，向万民来传扬他的救恩。希望说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这可以如何鼓励我们来传讲福音，来宣教，如何来有更深入的理解，有更美好的行动。那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一群经历拯救的人的见证。以色列作为神选召的子民，他们是要来见证神的救恩，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神希望用他们的存在来告诉万国，这是他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让摩西对以色列传讲的话，这里提到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啊，就是雅各的另一个名字，是以色列的先祖，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所以叫以色列人。这经文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里讲述的是神把以色列一家从埃及手中拯救出来。这时其实已经从雅各一家去埃及已经待了几百年的时间，最开始他们到那里是一个自由的身份，但是随着当时埃及政权的一些变化，他们慢慢变成了奴隶的身份。神就是用神迹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脱离这样一个奴隶的身份。神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一个忠实的约，所以他把他们拯救出来。他曾经应许雅各说要在埃及保护他，让他成为大族，而在出埃及时这一切已经实现，他们不只是被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神更是要给他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在这里经文说，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强调是一个国的概念。在创世纪十二章，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中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大国，那这里神就是来强调这个应许将要进一步的实现，他们将被神设立为一个国度，来证明见证他的拯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改变， 曾经他们是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现在神给他们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神拯救的方式，他拣选这群子民，见证神有这样的大能，有这样的拯救。这就是旧约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情。这样的拯救其实不只发生在旧约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是神一直工作的模式，也发生在我们新约，我们在场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有非常相近的一些用词，彼得就是把这样的概念应用在了新约的基督徒身上，他沿用了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语言。他在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里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旧约希腊文译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的用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你们就是被神所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这里彼得还沿用了何西阿书的一段记载，说你们从前算不得，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我们曾经不认识神，但如今神拯救我们，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真正像这经文所说的，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从被罪和死亡奴役的这样一种生活中进入自由和生命。这一切正是通过耶稣舍命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所完成，这就是神的工作。那神同样也给一个重要的使命，是让我们去宣扬神的救恩，让我们去讲述我们得救的一切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就可以发现在很多的经文中，以色列人不断在讲述他们被拯救的这样一个故事，为的是要见证他们是被神所拯救的子民。那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我们需要来不断讲述我们得救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故事，这是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在这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鼓励每个人，我们可以去整理一下自己得救的见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跟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人来分享，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讲福音。那今天我想对这种方法再加上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在我们每个主日的聚会中，我们同样是在见证神的救恩。在主日的讲台上，在一切的敬拜中，我们通过诗歌、通过祷告，常常都是在讲述神救赎的故事，他如何拯救我们。我们高唱十字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拯救我们，我们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颂赞、读经、讲道、祷告，都是以这个作为核心，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每个月初的圣餐，我们隔一段时间有的洗礼，也都是纪念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当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就是彼此提醒，一同见证。我们聚在一起讲述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我们同属于神的国度。包括我们在教会一切的服事也是如此，都是在宣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神已经改变我们的主权，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他，同样用我们各样的服务去服务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在见证我们是已经经历神拯救的人。所以在这里再一次鼓励大家，我们常常来聚会，来参与到服侍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在见证我们是经历了神救恩的人。那今天的经文我也想稍微离题讲一点， 因为在这段经文中在提及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看到对彼得来说，同样的词汇应用在在出现在出埃及记的词汇，它应用在了新约的基督徒上。所以在这里我想特别来讲一下新约的基督徒和旧约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可我们都看到最近新闻中所出现的一些事件，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局势很紧张，有这样的战争在进行。我想圣经也给我们一些方式，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去面对这样事情的发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教导，就是提到基督徒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国，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在1948年的时候，神通过奇妙的工作让以色列国经历2000多年时间重新得以建立，神把应许之地还给他们。那么我们将要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很快将要看到神国度的复兴，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迎接耶稣的再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在教会中出现，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点头，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更为强烈的一些表达，说那些敌对这个以色列国的人，他们就是神的敌人，因为他们在破坏神的计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讲法会不会有一些疑问，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吗？现在这个以色列国真的就是和圣经所应许的神的救恩计划完成直接相关的吗？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刚刚所提到那些一些教导，很多时候是把旧约的以色列国，曾经2000多年前的国家，现代的国家以色列，这样一个2000多年后建立的一个国家，以及神最终拯救中的真以色列画上一个等号，相当于是把这三个稍微有所不同的概念放在了一起，认为他们是同一个群体。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表达，在圣经中也会有很明确的一些讲法提到这些方面的一些区别。所以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解释，在罗马书第9章这里就提到，保罗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其实讲的意思说，旧约中所提到的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并非都是属灵意义上的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神的子民。在这里甚至他举到亚伯拉罕的一些例子，提到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他强调的是血统不是重点，真正接受了神的应许，蒙了拣选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这一段很重要的关于以色列的理解的经文中，也存在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出现在第10章。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看到保罗的概念中，真正得救的人是用信心来回应耶稣救恩的人，所以这些人才是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保罗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这一个称呼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个是血统上的，一个是真正认识神神的子民。所以这方面其实有一些很清楚的解释，不同的解经家有比较一致的对第9章这一段经文的理解，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并非属灵意义上的真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说犹太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这可能需要更多细致的一些解释。 那另外一处经文出现在罗马书十一章，这个是造成更多争议的一个经文。在这里保罗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在这里我所标注的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是容易造成争议的一处经文，这里就有不同的一些理解。这里指的究竟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还是属灵意义上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那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我在这里觉得更可能的是，这里指的是以色列全家，指的是真以色列人，是神真正的子民，既包括那些相信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包括那些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在上下文中保罗在解释神的计划时候提到，以色列人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有人不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从而让这样的得救的道理可以让外邦人来知道，而通过外邦人来知道，神仍有可能让一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回转。这是神的计划。那这些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说神计划中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指的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讲的是，如果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在这个得救的方式上，犹太人、外邦人，所有人都一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样的高人一等。所以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血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另外我们也想再做一点解释，现代的国家以色列国和刚刚所讲的属灵的以色列其实有所不同。因为现代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没有所有人都接受福音，甚至不是所有人都是敬畏耶和华神的。现代的以色列国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它采用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旧约中的一些神权的统治，以神作为他们的王。在这个国家中，其实我们可能看到大部分是犹太人，但同样也有超过 20% 的阿拉伯人，还有亚美尼亚人等一些其他的一些族裔。那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很多元的，就好像美国一样，在那里有人相信犹太教，有人相信伊斯兰教，有少量的基督徒，差不多有 2% 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很多是阿拉伯裔和亚美尼亚裔的，犹太裔的很少。这个国家中最为常见的不是认真来敬畏神的犹太人，而是世俗化的犹太人。这些人要么没有宗教信仰，要么属于挂名的犹太教徒，不会去参加任何敬拜相关的活动，就好像我们在美国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一样，更多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可以看到现代的以色列国并不等同于神的百姓，它更是一个世俗的政权。所以从这一切的解释，我们都可以看到，出于圣经的立场，我们不应该对以色列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样的原因来支持世俗的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中东地区的一些问题，更多属于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事件。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更可以用一个平衡的角度，用信仰来处理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我们不要因为一些解经上的问题而错误的偏袒以色列。这里又不是说要撇清战争中一些责任的问题。我想的确当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这样的发动者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我想同样基于信仰的立场，我们应该谴责恐怖袭击对以色列平民的残害，但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带来很多无辜平民的伤亡。 那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之中，我们应有立场是看到那个地区所存在的破碎，有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丧失，这些人都被仇恨所控制，被这样的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所控制，都认为自己才应该占有那片土地，都认为自己才是代表正义。如果我们用福音的角度来理解，他们都在罪里面，他们都需要神的救恩，他们都需要从仇恨中得到拯救。我想这样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破碎，我们更多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需要福音，我们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更多来祈求在他里面才能得到的和平正义，在他里面才能得到解决的罪的问题，以及罪带来的混乱仇恨。同样我们也明白，虽然我们不在那里，但如果把我们放在同样的处境之中，我们可能也陷入同样的仇恨之中。这更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再一次，我想这提醒我们，我们现有所拥有的这一切是神的恩典，我们更要向这个世界去传扬这样一个拯救的需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第二点，一个独特身份的见证。通过刚刚的经文，我们已经讲到我们和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经历了神的拯救，我们也需要为神的拯救来做见证，而神更是给这些所有被拯救的人一个独特的身份。在世界上我们拥有这个独特身份，我们有特别的一些使命。在这里第五节的经文中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意思是说在万民中我们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在和合本的翻译中，想这个体现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在这里我列举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它有一个更字面的一些翻译啊，和合本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意义。在原文中，这里翻译成特有的珍贵产业，这是一个原文中只有一个词，它指的是属于一个王的一个私人的一个珍宝，是财富中最独特最珍爱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就在所有民族中做我特有的珍贵产业，意思说在所有的民族之中，神最为珍爱以色列，给了他一个极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是他应该感到荣耀的。那这里同样这样一个身份提醒以色列，这不是应该去滥用的一个身份。我们知道在旧约中，以色列历史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他们亡国前夕曾经标榜自己拥有圣殿，有神的同在，他们献上日常的祭物，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去讨好神，换取神的祝福和保护，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内心上一个敬虔的生活，因此他们也得到神的审判，面临这样的灭国的命运。他们没有真正来理解神给他们这样独特身份的一个用意。我想这样的历史会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解，神拣选他们，给他们这个独特的身份是有他的用意的。这个在经文中也有清晰的一些体现，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之中，我在这里做了几个标注。这里提到神给以色列一些特别的角色，在这里三个标注大家可能看中文都各不相同，讲到说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可能不论看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都看到这三个地方基本都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可能唯一重复的字就是我。 但是在原文中，这里是重复出现了三个短语。那我在这里做一些比较怎么说统一的一些翻译，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一致性。在这里神所说的是，你们要在万民中归我做特别的真道，全地都是归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三个地方强调的都是这些是归给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第一个短语和最后一个短语都在提到以色列特别的身份，而中间提到说全地都是归我的，这是一个很像夹心饼干那样的结构，是说全地都是我的，你们也是我的。以色列归属于神不是一个让他膨胀的一个身份，而是让他有一个特别的角色，他们在万民之中，全地之中，这个全地都是神的，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这里神的用意是说，万民中拥有这个独特的身份，是让全地都来真正的认识神，让所有的全地都来真正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这是神给以色列民他们特别的一个职责和使命。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对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多做一点点解释。如果提到祭司这个词，大家能想到祭司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和神沟通。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没有其他的。献祭，对，我想这些都包括。那祭司一个可能我们常常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亲近神的人。在这样的献祭的体系中，只有祭司可以献上祭物，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身份，能够离神很近，包括在神面前来服侍。刚刚也有人提到和神来沟通，祭司是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他帮助两个方面来互相沟通，他代表民众把祭物献给神，来让神得到喜悦，也代表神来祝福百姓，教导百姓来认识神。这是对祭司来说他们独特的一个职责，他们成为这样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祭司的国度的含义就是，这整个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引导其他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神，归向神。他们离神很近，他们知道神是谁，他们负责向其他人来介绍。这是神给他们独特的身份。另外，我想解释一下这里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含义。我们常常听到圣洁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承担一个特别的角色，他们这样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使者，不是自我中心的来陶醉，而是为了宣扬神的拯救，让神在万国之中真正来掌权。这就是神在这里给以色列人的呼召，在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就给他们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们来传扬神的名。那新约的基督徒同样继承这样一个身份，我们都已经提到过，彼得在这里用一致的用词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被神来拣选，有独特的身份，做祭司，做圣洁的国度。经文也说，你们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向别人来介绍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让其他人认识他，归向他。 我想经文再次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要以自己的身份为傲，从而低看其他没有信神的人。可能或许我们见过一些这样的人，在和别人传讲的时候居高临下，甚至有些教会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对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来低看他们。我想如果这样一些人存在，或者这样的教会存在，那我们的信仰模式就是每个周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自我陶醉，我们总是在讲说我们有多么多么的好，而忘记了神给我们重要的托付，忘记了我们最中心的身份是我们也是奴隶，我们也是罪人，只不过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来传扬他的福音。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态在生活，我想迎接教会的命运只能是灭亡。如果只关注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传扬福音的使命，让我们通过行动向别人来介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那我想教会没有任何的前景。在这里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向周围宣讲福音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的使命。希望这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的生活包括教会的事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基础。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经文有告诉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宣讲福音。经文所提到的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见证，我们用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群体中大家彼此相处的方式，来向这个世界宣告神的国度的不同。在经文中我们提到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提到的是说以色列要向其他的国家介绍神，吸引他们归向神。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的国度呢？祭司的国度代表要做什么呢？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可能我们会想说献祭吗？甚至对旧约来说，神也否定了这一切的核心不是献祭。那什么是祭司的职责呢？如何来作为一个国度行使祭司的这样一种使命呢？其实圣经经文又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指引。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的结构，就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十八章，主要讲述的是神怎样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25到40章讲述的是神告诉他们该如何设立会幕，包括会幕最终得以设立。那这整个出埃及记所讲述的故事就是神如何拯救以色列，并最终能够住在以色列中间，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让他们可以去亲近神，服侍神。而在这个最中间，19章到24章就是一个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赐予他们祭司国度的身份。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在这一段落的一个开头，神向以色列人提议，我要拣选你们，要与你们立约。所以在比如说第七节、第八节、十九章，这里就会提到，摩西招了民间长老来，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一种对约的一些委身的表达。而到第24章，这里就是立约的仪式，或者甚至有解经家说，这是一个以色列拥有这样一个祭司身份的一个就职礼。 那在这一个段落再往中间看，就是神对这些祭司身份的一些要求。在20章到23章里面就存在我们很熟悉的20章提到的十诫，神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该如何去生活。比如这里提到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我们看到神的关注点是你们作为一个群体该如何去生活，所以是一种群体生活的方式来见证他们的身份。包括21章23章里面提到的更多的不是你们该如何去献祭，而是具体行为的一些规范。你们如何照顾孤儿寡妇，如何看顾寄居者，如何用神所喜悦的生活来向周围的国家介绍信仰。所以对神来说，活出这样的生活就是可以让周围的人来认识神，这是神对他们的托付。那除开祭司这个词，对于圣洁这个词的理解也跟它很相近。如果提到圣洁这个词，其实圣经中有一个段落对圣洁这个词是反复强调，就是利未记。在利未记的19章就曾经这样去讲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接下来19章都是一段关于圣洁的经文，什么是圣洁，如何体现圣洁生活的一个经文。如果大家去翻这一个段落，你们猜想会出现哪些内容？有没有人熟悉这个利未记19章？不熟悉我们可以猜一猜更好。你们猜一猜会出现哪些内容？可能我们容易想到的是礼仪上的洁净，如何变得与众不同，如何和外邦人分隔开。但那一章的经文其实强调的最核心的仍然是群体生活的方式，有很多关于以色列人该如何行事的教导，告诉他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说谎，不可偏袒穷人和有势力的人，你们不要在收割的时候收取所有的收成，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的，照顾那些边缘群体的需要。这是神在那里的关注。同时在那段经文中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也在新约中曾经被主耶稣所引用，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生活，并且去爱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托付，这是圣洁的国民应有的生活方式。在之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申命记》的经文中也体现出这一点，《申命记》4章讲到，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当他们听从神的话，忠心去遵行的时候，就会成为万民眼前的见证。所以这个经文不断提醒我们，作为认识神的人，见证的方式不是只是我们去讲，不是跟别人讲道理，不是教导很多的知识，甚至在这个群体内部基督徒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每周日我们在主日学和讲道中了解更多的知识，而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在服事中的操练，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联络，彼此去关爱，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表达我们的爱。这是神所期待的我们见证的方式。 旧约中很清楚的体现。在新约中，彼得前书第二章11-12节如此有一致的原则。12节说，我从11节开始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是你们是住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中间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在外邦人中生活的见证，好行为的见证，我想这里讲的是每个人，包括整个教会都是如此。我们不只是用语言传讲福音，更重要是用我们的行动传讲福音，这是每个人的职责和使命，教会的职责和使命。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是全面具体的向别人介绍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也真正能够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来认识。可能有些人会关注社会公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告诉他们，我们的神也非常关注那些边缘群体的需要。有些人可能更关注自己对自己的一些道德的要求，我们可能会通过我们的行为告诉别人，神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并且他赐下能力让我们可以去更多来跟从他，更加来像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都是向人来介绍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只是用嘴来告诉别人耶稣的救恩已经改变世界，更是通过我们所行这样实际的例子来做出见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做很大很难的事情。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邀请谢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分享如何传讲福音。可能多数弟兄姐妹没有来参加周六这样的一个专题的分享，可能大家会错过很多，但我想谢牧师所强调的一些事情，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做自己能做的一部分来作为福音的管道。如果你可以做饭来接待别人，这样的爱心成为一个见证。如果你周末有时间来打扫，有体力来打扫，营造一个更美好整洁的敬拜的氛围，这可以是你的服侍，你的传福音的方式。包括如果有弟兄姐妹家中有需要，或者有些朋友家中有需要，需要去照顾孩子，这也可以成为你传讲福音的方式。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可以通过你的工作，忠心的工作，认真的工作，通过你家庭中去服侍孩子、先生、太太，这都可以成为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谁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是否再有忠心的去见证信仰？你是否通过你应有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去把福音很清楚从头到尾跟别人讲明白，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做上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什么基督徒很多时候被外人指责是假冒为善？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样式，我们并没有去遵行神的教导，没有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我们在用我们的行动在传递一个跟福音相悖的信息。有些时候我们去论断别人，有些时候我们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给那些边缘的群体，那些有需要的人带来爱和温暖。甚至在教会教堂里面，我们见到一个可能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可能回避跟他接触。 这些可能都在传达一些跟福音相反的信息，也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对福音产生误解。所以我希望这样的经文在鼓励我们，可以让我们通过自己能做的一切都来见证福音。如果你是老师，通过你教学的方式，你对学生的态度来见证福音。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在公司工作，用你工作的态度来见证福音。那作为教会，同样在教会的决策上，我们一起来思考怎样更加有效的来见证福音，怎样在周围的群体中，这个社会中来尽上这样传福音的使命。这样做很多时候代表我们需要去舍己，就像上周我们邀请外来的讲员来有这样的分享，圣传道的分享，很多时候代表着我们需要去跟从耶稣，像耶稣一样献上这样舍命的爱心来爱我们身边的人。这不只是远方宣教士要做的事情，他们的确在这样去做。100多年前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献上他们的生命，现在有很多人在穆斯林国家去宣讲，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去舍命，但同样我们可能放下自己应有的一些利益，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信仰？这值得我们每个人来思考。在这里我不会要求每个人你具体要做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最后再给大家一些勉励，我们经历了拯救，拥有独特的身份，需要用这样群体生活的方式来见证我们所信的福音。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忠于神给我们的所托呢？是否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呢？在神的计划中，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职责。神愿意信任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救恩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我们是否有忠心的见证和神救恩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得以实现是息息相关的。在经文中，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第5节就可以看到，这里经文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一个条件句，你们如果这样做，才有可能让神的使命得以实现。听从神的吩咐是重要的一个因素，让万民可以真正来认识神。如果外邦不认识神，以色列是有责任的，他们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那在彼得前书2章同样出现这样的一些表达，在这里我选择了和合本的修订版，因为它更加清楚来体现这样一种关系。他说，你们在万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目的的表达，目的让别人是认识神，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有好行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行为上的见证，活出信仰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做的是不是好，很重要的因素是影响神的救恩是不是得以有效的来传扬。这里不是来质疑我们是不是有好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救恩，而是在激励我们，如果你们不忠心于神给你们的托付，神救恩的计划可能就因为你我的失职受到影响。甚至这个经文提到，我们传讲的对象甚至可能会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可能我们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承担羞辱，承担别人的误解，甚至去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经文在勉励我们，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他们能相信神、认识神，为了神得到荣耀，我们是不是愿意如此去做？我们是神的使者，被神差遣进入这个世界来传扬福音。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代表基督继续神在世界的一切工作。世界得到救恩，是跟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效法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唯愿我们每个人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来省察我们自己，也希望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通过读经、祷告、灵修，更加来了解神的心意，并且被神所指引，在圣灵带领下，有热心、有忠心，来实现他的托付。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勉励。神给我们重要的职责，让我们吸引万民归向他，得到救恩。唯愿我们忠于他的托付，成为这样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来赦免我们，你赦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需要，也没有看到你给我们有多么重要的责任。你特别也赦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你的教导，没有忠心于你的使命，甚至我们自己成为你福音得以传扬的阻碍。恳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悔改。愿我们每个人，愿你所掌权的被成的教会，可以更加成为这样忠心的见证，让你的福音得以传扬。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信心和忠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